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吗？我们慈爱的父神，我们为着这几天你丰富的同在，你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敞开，我们要俯伏敬拜你，向我们显得慈爱，真叫我们感觉回家的儿女的心何等的温暖。亲爱的父亲，我们再把最后这一堂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得着我们，不仅成为你说话的对象，愿你也在你的爱中，你握住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明白了你的旨意，我们愿意行走在你的旨意中，好叫在这个时代你那恢复的工作能够快快的完成。我们知道当我们能够在你的旨意上被你成全的时候，就是你要打发你儿子回来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喜乐，那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愿今天早晨你借着圣灵在膏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听话的，我们都沐浴在你自己的同在和你的慈爱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首先请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启示录，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1章第9节到第11节，启示录21章第9节到11节，找着了好不好？请我们同声的来读，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7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宝不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好，我们再回到旧约的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5章我们先读第1节到第4节，然后再读第5节到11节。我们这样好，还是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撒加利亚书第5章第1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我们再读第5节到11节，这是另外一个意象。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
天使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羊。
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或者这样子，先读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六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好，我们再读第十八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好，我们回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就读前面这一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好，我们就读这，今天我们就交通这一半，然后我们再读第八章第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你们，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道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我们最后呢再读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还是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 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好，我们今天把撒加利亚书的八个意象，最后三个呢，我们简单的交通一下。啊，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神永远的旨意和他恢复的工作。刚才我们一开头读的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意象中呢，被神带到一个极高大的山上面，为什么呢？要让他看见一个非常广大、非常荣耀的一件事物。那一个事物呢，在那里讲到就是羔羊的妻，就是心腹，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城。好，我们讲到神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爱子。我们今天认识他，我们称他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旨意里面呢，他为他的爱子定了一个目的，就是要他得着教会做他的妻子，做他的心腹。那么在整个的宇宙创造中，与神把宇宙安排好了以后，他创造人就是为着要得着教会。为什么会有以色列国的历史？为什么会有今天世界的这些局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为着要得着教会。那么在启示录要结束的时候，使徒约翰呢，他得着了异象，他看见在勇士的里面呢，神已经完成了那个工作。我们一开头的时候讲到，今天基督徒的信心不是盼望将来一件事情会完成，乃我们的信心乃是看见所有圣经上记载的事情在神里面呢都已经是完成了。那么在我们的经历上是将来的，但是在信心的得着上是已经完成的。弟兄姊妹，你有一点这个经历，你就会知道这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一个原则。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里面呢有一个确据说这个祷告主已经做成了，但是你站起来看环境还是一样，但是你里面非常的笃定，到了时候那件事情果然成就。弟兄姊妹，那个叫做信心的运用。每一次我们都是看见神说了话，而且他说话说这件事在他里面已经成就了，那么我们相信，我们抓住这个话，我们就经历。对于神永远的旨意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见呢，在时间中约翰就被带到林里面去，然后带到一个极高大的山上，看见神的恢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知道要看一个小东西哈，我们可能要蹲下来，地上的小东西要蹲下来用近靠近它，我们才看得见，对不对？但是要看一个大东西的全貌呢，我们要被带到那个东西很远的地方去，而且要很高的地方，我们才能看见这全貌。好，我到了明州来，到处都看见啊，像 Andrew 家就有一家，他家的这个大概是 Google 的航空照片啊，他们家周围后面有一块这个 Green Belt， 然后旁边有一个湖啊，我们看见要平时开车呢，你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你往高处去，你就看见底下大的面积的范围。可见呢，神他在他旨意中要做成的工作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他呼召你和我来进入他的工作啊，不仅我们与他同工，并且我们也成为他的工作。我在年轻的时候 读到这一方面的交通啊，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啊，在历史上一件事情，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啊，叫做 Christopher Wren 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欧洲有一些的古的建筑啊需要修复，那么啊，当时的贵族他们就托付这一个建筑师啊去修复一个很有名的建筑物，那么这个在当时是一件轰动的事情。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呢、啊、去看到那个正在他们修复那个建筑物边上，他去看看他们怎么做，就看到一个工人呢、啊、在这里做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唱歌，非常的快乐。就他做什么工呢，他去看看，他不过在那里和那个泥啊，让那个石匠呢能够把那个石头砌起来。他就问他，你做这么粗重这么无所谓的工作，你还这么快乐吗？没想到那个小工他回答，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在跟 Christopher Wren 同工的，而且将来这个建筑完成的时候我有份在其中。哦，我那一天看见了，我忽然感觉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神把他永远的旨意告诉我们，就应该我们有这种感觉。如果你真的像约翰一样被带到高处，看见将来宇宙结束的时候要出现的，而你在其中，而且他成就呢跟你我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会想说，怎么可能呢？像我这样的卑贱的人，居然神把我带到这样荣耀的光景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讲到约翰看见这一座城呢，他为什么心腹要用城来代表呢？我们这几天已经讲到城说出见证的原则，这第一个。第二个，城说出管制的原则，就是神以这一座城做他的首都啊，他在那里设立他的办公室，设立他的宝座，也以这一座城做他的家，他在那里得着安息，他在那里把他一切的丰富供应给城里面所有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们，那座城呢实际上只是一个表号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生命。所以他说看见这座城的时候呢，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这个光辉发出来的时候，他说如同极贵的宝石，他说如同碧玉啊。我自己不知道中文这个碧玉什么，我去查英文啊，它就是 Jasper， 它是一种完全透明的钻石。他说明如水晶，所以我们看见这座城呢是透亮的啊。我有一次听一个英国弟兄，他讲到这座城的时候，他很会表演。他在台上啊，他说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看一个秀啊，那个台上很暗，但是当那个音乐一响起来，布幕一拉开的时候，他说 Glory， 我不会表演，他表演的非常好啊。他说呢，所有的灯光对着人照啊，叫人眼睛都没有办法张开。弟兄姊妹，那一天约翰看见的就是这样。这个不是指责外面物质的矿物，那个碧玉或者金刚石哈 ，Jasper 在学名上面翻译叫做金刚石啊，它的那个性质，它实际上是说出那个漆它的生命的性质，它是透明的。透明今天在人来讲，就是它是完全敞开的，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来讲，不仅是完全敞开的，而且是完全诚实的，没有什么保留，没有什么阴影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可能可以知道一点，有的公司里面的公这个事情呢、啊、或者说有些国家的政治啊，是叫做黑箱作业，就是只有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才能知道的，其他的人不看不见的。但是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 我们看见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结合在一起，用那一座城来表示，啊，它像金刚石一样透出里面神的荣耀来。那么神的荣耀经过我们现在败坏的人性呢，人看见的还是我自己，对不对？但是呢，将来完成的时候，人看见的不是，透过你和我呢，人看见了基督的荣耀，那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今天早晨我吃饭的时候跟一位弟兄交通，他讲，伯弟兄啊，每次在特会里面我的灵都很被激动，啊，觉得主非常亲近，但是一回到家呢就不透明了，一回到家一碰见平常生活这些呢的这些枯燥沉闷，而且呢又烦人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的气很大，血气很大。我跟他讲，我说弟兄，不光你有这个感觉，我这种感觉很深很深，而且不光我有这种感觉，使徒保罗这个感觉更深。他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得着了那荣耀盼望的这些人呢，我们今天在我的肉身里面叹息劳苦，我什么时候能够脱开我这个犯罪的身体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脱开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啊，我想要敞开，但是我行出来的时候却是那么样的阴暗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虽然蒙了那恩，我们也尝到在主里面的平安喜乐和那个自由释放，弟兄姊妹，但是另外一面好像有一个阴影，有一个不透明的东西老是粘在我的身上，我无论到哪里它都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但是主要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达到属灵的实际。所以今天早上我跟我们弟兄交通了，我说弟兄没有关系的，你在最平凡的日子里面你跟随主，你学习顺服膏油住在主里面，有一天呢你会感觉你自己不知不觉的好像我比以前安息的多了。我跟他讲，我举个例子，我用我自己，我说我现在在家过日子不觉得沉闷，我出来服侍我不觉得紧张，但是五年前呢我在家里我就觉得闷死了，天天都过一样的日子，一出来服侍我就紧张的睡不着觉，吃不好饭。我说现在对我来讲到哪里都一样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安息哪里来的，但是我知道那是主。今天对我来讲呢，我不是夸口哈，我说我有一点点学会了，我知道那座圣城在我里面是真的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属灵的实际啊。他用金刚石来描写，告诉我们说它是非常坚固的啊。我们知道金刚石啊，它的硬度是石啊，就是钻石的意思 ，jasper 啊，那是最坚固的，在地上可以找到材料。神用这个来描写基督的生命已经完成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若是比照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我们就叹息说，主啊，我巴不得你快点回来，你的工作快点完成，好叫我们脱开今天肉身的限制，叫我们能够进入基督的荣耀自由和丰富里面去。但是主要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我们啊，对不起，不是第六章，第五章，我们看见那两个意象，啊，这两个意象呢，我们看见主让撒加利亚看见了有一个飞行的书卷，啊，我每次读到这，我就想到这个阿拉丁的神灯，它不会有一个毯子吗？它一坐上去就会飞了，啊，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这一个书卷呢，这个长有20轴，宽有10轴，那么20轴，一轴大概是1尺半，1英尺半，所以长有30英尺，宽大概有15英尺。好，那么它一面呢写了这个咒诅的话，是咒诅那些偷窃的事情；另外一面呢写了咒诅和审判的话， 是审判那些呢起假誓说谎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今天在人的肉身里面最不透明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啊，我们看见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人一再的落进这两个事情里面，像偷窃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呢，在创世纪里面，雅各他娶了两姐妹做他的妻子，其实他只爱一个啊，就是拉结。那么他从他的岳父家啊要逃回他父亲住的迦南地的时候，拉结啊要走的时候就偷了一个东西，大家记不记得？他把他爸爸家里面的那个家神那个偶像啊，藏在他的衣服里面，他就偷走了啊。你看啊，这个是第一个圣经里面讲到人偷东西。那么第二个，我们再看看旧约里面谁偷了什么东西。我问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可以提提看啊？第二个，在约书亚记里面，当他们呢打了胜了这个耶利哥城以后，在没有他们取耶利哥城之前，神就借着约书亚吩咐说，那里的财物什么都不可取，连牛羊你们都不要，通通把它灭尽啊！若是金银，那些你不能烧毁不能灭尽的，你取了以后就要归给耶和华。结果他们大家都这样遵行了，他们就去打爱城，没有想到呢，他们看派了人去勘察爱城是个小城，他说不需要太多人，派3000人就可以了。没想到他们一去了就吃了大败仗啊，他们被杀了很多人。所以呢，他们全军呢，以色列人全人回来就非常的懊丧，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为什么会有这事呢？主说呢，你们不要为这件事哀哭，因为你们中间有了罪。他们就抽签了，最后抽出谁呢？犹大支派的雅干呢？啊，那么约书亚就跟他讲说，你要敞开，你要诚实。他说，确实，我去打了耶利哥城呢，看到那里有一件很漂亮的外衣，示拿的衣服，啊，我喜爱它，我就把它收下来了。另外呢，我又看见有金和银，我就把它收下来了。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二个哈，这示拿的衣服，等一下我们要再详细讲一点。示拿其实就是最早的巴比伦城啊，这个在创世纪第11章里面讲到，他们在示拿地啊，要盖一个通天的塔，那个塔后来没有盖成了，他们的语言混乱了。他们就称那个地方叫做巴别啊，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示拿地的衣服啊是该丢弃的，神咒诅该毁灭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那代表着人的至高，人以自己做自己的偶像的一种的行为。那么第二个，取了金银啊，这些本来是该归给神的，结果他把它留下为自己藏起来啊，这是人偷窃的第二个表现啊。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还有一个偷窃的事情，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我提示一下哈，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人，他家里蛮有钱的，长君知不知道？士师记里面有一个人呢，他住在以法莲的山地啊，他妈妈很有钱，他妈妈有1000色克勒的银子，结果他没有告诉他妈妈，就把这个钱自己拿去了。有一天他妈妈问起来，而且要咒诅谁偷了，就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他。他就去告诉他妈妈说，那个钱是我拿的。他妈妈说，儿啊，愿耶和华祝福你。结果他们就说，他就告诉他妈妈，就告诉他，你要听我的话，这个钱呢，我是要用来侍奉耶和华的。怎么侍奉呢？你用这个银子去做一个像，那个就是我们的神。 弟兄姊妹，你看偷窃跟拜偶像连在一起，这个是圣经里面描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中间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不要讲世界上的人。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的天性里面呢有偷窃的这种的这种的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小时候有没有偷过东西啊？我记得我很小，但我都不记得我那时候几岁，我只觉得我连天天的都想吃好吃东西。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见那个桌子上面呢有一个五毛钱，那个时候台湾的五毛钱是个纸币啊，我就拿那五毛钱就出去买一个早点的大饼，我就吃了回家。结果我母亲呢吃早饭就问我的那五毛钱到哪去了啊，我不像米迦一样说我拿了你的一千两色克勒银子，我就不承认。那我哥哥弟弟都他们都不知道哪里有五毛钱，我母亲当时一看就知道是这个中间这个儿子哈，我就知道我从小，所以我母亲那时候就教我要诚实。在我的身上呢还有一个印记，他那时候管教我。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为什么人要偷呢？为什么人要偷呢？啊，你看拉结的偷啊，因为他念旧，他要离开他爸爸的家，可能他要找一个东西做纪念。啊，人有情感，人念旧，那不属于自己的，但是我要把它拿过来。第二个哈，我们看见亚干哈，他为什么要拿不该拿的东西呢？因为他贪心。我们看见米迦他为什么拿他母亲的银子，然后后来去做了一个偶像呢？为着自己的家更多发财。他那个银子做的像，他称作耶和华，其实什么？就是马门，他在拜马门。弟兄姊妹，偶像背后就是马门，就是世界的王。这个是今天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偷窃的原因。那么主耶稣啊，在他在肉身中，他告诉门徒们说，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这里的盗贼，主耶稣指的就是撒旦。撒旦从一开头他堕落了啊，他背叛了神，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偷窃神给他儿子的那个地位。他知道神早已立他的儿子要承受万有，虽然神还没有创造地，还没有创造万有，但是撒旦被造出来以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觊觎耶稣基督，就是神儿子要得着的那个地位，他要去偷窃。不仅在永世以前他抵挡神，要偷窃神儿子该得的那个产业，并且到了时间中，今天我们看见人被造出来的时候是神最喜乐的，神大大的祝福人，告诉人说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代表我在地上做权柄来治理，来管理全地。那么撒旦就来偷人啊，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我们读创世纪你都看见啊，到今天撒旦仍然把该属于神的人啊，借着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带离开神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见偷窃的原因。所以神呢，在他恢复的工作中，他要审判这件事情。他知道呢，每一个被撒旦所俘虏过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生在老亚当里面的人呢，我们都有撒旦的性质。所以呢，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虽然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主为了叫我们成为透明的人，他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要把这个性质拿掉。等一下我要稍微多讲一点啊。那么第二个事情呢，他说另外一面呢，那个咒诅 是要来审判那些起假誓的人。好，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会说谎呢？会起假誓呢？我再用拉杰偷他父亲的家的那个偶像来做一个说明。他的父亲追上他们以后，就跟雅各理论说啊，你为什么不告而别逃走了？啊，你是我的女婿，你的妻子是我的女儿，你的孩子是我的孙子们，啊，你都不让我跟他们亲嘴告别，你就这样子就跑掉了，你这岂不是对岳父不公道不仁义吗？雅各说不是的，不是的，他后来岳父接受了。他岳父再说，那么你既然不告而别，为什么还偷了我的家神呢？雅各就表示清白，你可以搜，在我家里啊，谁的身上搜出你的那个偶像啊，就你可以处置那个人。结果搜到拉杰身上的时候，拉杰很聪明，他说谎话，对不对？他把那个偶像呢放在他骆驼的坐垫的筐子里面，他就坐在那骆驼身上。他爸爸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请你原谅我今天这个卑女啊，身体不洁，不方便起来。他爸爸就放过他了。你看啊，他先偷了，然后第二次就用一个谎言来遮盖他前面一个错。这个是撒旦在人身上。弟兄姊妹，多少时候爱主的基督徒啊，为着自己里面的不透明，我们痛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啊？昨天我们弟兄做见证呢，他没有偷，是他老板呢喝醉酒了，多给他100块，啊，他都很不爽，对不对？啊，弟兄姊妹，那个是新生命在里面啊。我们有了新生命，你就会为着自己的不透明、不诚实，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肉身中的叹息和劳苦啊。弟兄姊妹，第二个我们再讲讲圣经上面起假誓啊。这要跳到了在列王记上啊，好像是第20章，我没有记下这个章节。我们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北国以色列人的王啊，就是亚哈。21章啊，这个亚哈王啊，在他的王宫边上有一个小山坡，很漂亮。那个山坡上呢，种了非常美好的葡萄园，但是那个山坡不属于这个王的，他属于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拿伯。这个亚哈王呢，每天早上起来开开窗子，就想这块葡萄园如果属于我多好啊！他就去跟拿伯商量啊，说你把它卖给我。拿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说神的吩咐是他给我的产业我不能出手，不能卖，不能为了赚钱把产业失去。所以这个亚哈王呢，天天就闷闷不乐。他的妻子是一个外邦皇后耶喜别啊，是西顿王的这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就问他，你为什么天天闷闷不乐呢？他说，我就是想买这一块葡萄园，但是他不肯卖啊。这个耶喜别说，这还不简单，你是个王啊，你用点计谋就好了。他说，我们找几个这个匪徒，喜欢说谎话的人来做见证，在城门口到王面前告拿伯啊，说拿伯呢谤读了耶和华。他们有几个人做见证呢，就定准了，就可以把他治死，治死以后这个产业就归你了，你一毛钱都不用花。你看，做假誓，起假誓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神儿女们中间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再看呢，接下去哈，这个亚哈王因着杀了拿伯，神就借着先知讲了这件事情，我必追讨你的罪，你必战死在战场上。那么他们要出去打仗了啊， 这个王的心里有一点忐忑，七上八下的，所以他就找他的先知们来说预言，说你们去祷告耶和华神了，看看我打仗平安不平安。所有的假那先知啊，他们就说好话，拿了两个铁脚来说，王啊，耶和华已经吩咐了，你要像这个铁脚一样抵触你的敌人，你就得胜回来。只有一个人他说真实话，米该亚。米该亚说，王啊，我看见王的名啊，好像没有牧人的羊在山上。王说呢，你什么时候才会说吉利话呢？我最讨厌你了，就把他关起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谎言的灵进到所谓先知们的口中，这是很可怕的。啊，今天我们看看神儿女们中间啊，许多我们的不透明，许多神儿女们，特别是爱主的、爱慕生命的弟兄姊妹们，心里面的痛苦，就是我们遇见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到底指的是什么说的呢？我要稍微提一点哈，我们稍微再讲下去。那么撒加利亚看见的第七个异象，看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一个凉气。啊，我自己小的时候啊，我常常被我母亲指派为家里的鸡和鸭去买这个米糠来做饲料。那时候去买米糠呢，它是用斗来量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可能你们稍微过一点艰苦日子，大概有这个印象，用斗来量的，啊，那么以色列人呢，不是叫斗，他们叫做依法，啊，他看见这有一个量器，是一个圆圆的一个依法，啊，那么他再看的时候呢，神把一个妇人扔在这个衣法里面，那妇人就坐在那个凉气里面，然后又看见一个很重的圆签呢，就丢在这个凉气的口上，把它盖住了。然后呢，有两个像天使一样的妇人，他们有翅膀，乘着风了，就把这个凉气抬起来，带到示拿地，就是我刚刚讲的巴比伦最早的巴别地，就把它放在那里。他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你的根据地。而这个妇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邪恶，叫做 wickedness。 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不是要解经啊，我读圣经呢，我自己慢慢的到主面前去询问。我个人这样讲啊，把这个示拿地呢，乃是所有地上宗教的发源地。那么这个宗教发源出来以后，在人类的生活和社会里面呢，带来的影响，神称它叫做 wickedness。 啊，这个东西啊，把整个人类该归给神的敬拜，该从那神那里享受的祝福，通通都抹杀掉，那个叫做它的 wickedness。 啊，我们知道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碰见朋友啊，他说啊，我不反对宗教，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你信什么教都可以，你可以信你的基督教，我要信我的佛教，或者他可以信他的伊斯兰教。弟兄姊妹，这个是 wickedness 的一种，啊，他认为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的，那么他真正的背后的原则在哪里呢？就是把真实的对神的敬拜现在归给了撒旦，啊，把真正该从神那里得着的祝福变成高举人的善良的行为。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妇人代表着那个宗教的性质。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就让使徒约翰呢看见这个妇人的本相，原来是一个淫妇，啊，她是在巴比伦所代表的，跟这个示拿是同一个原则，啊，我们看见呢，整个的宗教，啊，今天连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到了最后啊， 都变成了一个基督教。所以刚才吃饭的时候，这几天呢，从我们礼拜五早上分组就开始有弟兄姊妹问我，啊，其实礼拜四晚上第一堂呢，聚完会就有一位弟兄跟我讲啊，他说我们今天生活这个环境呢，啊，我们看见在基督教的情形里面呢，有一种情形叫做邪恶 wickedness。啊，今天早上有一位弟兄跟我讲，他读到一位侍奉主的仆人，英国的弟兄啊，他讲哈，他说今天基督教是基督最大的仇敌。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 ？Christianity is the greatest enemy of Christ。我自己早期的时候读到了，在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位弟兄，他讲到，他说基督教哈，是今天神儿女们不得不有的一个邪恶的伴侣，叫做 evil companion。 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那个系统呢却是邪恶的。到底它邪恶在哪里呢？啊，弟兄姊妹，我要稍微和大家讲一点。当教会初期出生在地上的时候，是充满了生命的，充满了荣耀的，充满着圣灵的，而且教会呢，真是像透明的用器一样，啊，任何的虚假进来的时候，立刻就被神分别出去。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你看见他们凡物公用，对不对？所有的人呢，变卖了一切，就拿到使徒那里。但是呢，我们看见有一对夫妻，他们约定好了，他们卖了田产呢，他们为了自己留下一部分，然后拿到使徒面前说这是全部。彼得就说呢，为什么七孔的灵进到你里面呢？彼得一说这个话，他就倒闭在主的面前。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教会是透亮的，是蛮有能力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看见了教会的变成了一种死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啊，人用外貌的、形式的、字句的，或者规条的，或者传统的，或者是仪文的活动和节目，来代替，来假冒那生命里面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这个是他的 evil。 但是大部分神的儿女们，我们很难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呢在这个点上认识。有的人是经过非常深的痛苦，因为他落进那个里面去了。好，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也很努力的去服侍，但是服侍完的不是喜乐，而是里面的空虚。我觉得主是假的吗？主是带给我空虚吗？要不然就是我自己这个做法有问题，因着这样的感觉，主才把我从那个里面慢慢的带出来。弟兄姊妹们，啊，今天仇敌抵挡神，啊，他用苦难来逼迫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们呢，是欢欢喜喜的去为主寻道。但是当他用一个假的东西来代替真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分辨了。啊，我请原谅我这样用一个通俗的话来比方啊。啊，今天在国内有些东西也叫做山寨版。今天呢，撒旦呢用基督教来作为基督或者真实教会的一个取代。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认为大家都是讲圣经，大家都是在敬拜耶稣、敬拜基督、跟随他，有什么差别呢？弟兄姊妹，那个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昨天我讲到那个 Robert Gouvet， 他读圣经，他最后读到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不是女皇。这个点呢，他几乎被整个精英国都弃绝了，但是他往前走。今天我们对弟兄姊妹来讲啊，请原谅我稍微提一点具体的事情。有一些从国内出来的老年长的基督徒，常常会提这个问题。我们在国内的教会碰到一个难处，就是你该不该去政府登记加入三自。那么有认识的弟兄姊妹知道，如果你去登记了以后，你的聚会头就不是基督了，头是什么呢？是政府，对不对？那么到了西方社会，我们就不问这个问题了。你去问浸信会的头是谁呢？英国这个圣公会的头是谁呢？路德会的头是谁呢？是他们的宪章，不是基督。那么我们不加入三自，我们觉得很自豪；我们加入信义会，我们觉得一样自豪。弟兄姊妹，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你进到的是一个赝品的里面，不是真正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是说在那里面没有真实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是说在那里基督有没有得着完全的主权的问题。在那里每一个讲论和敬拜是不是完全在生命在主话语的光中。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常常不会分辨，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个里面。所以神让先知撒加利亚看见那个妇人是邪恶，要把他装在那个容器里面，把他关起来，然后放回他该在的地方。宗教归宗教，今天生命归给基督。弟兄姊妹，这个是为主做见证，这个叫做进入神的纳旨意。在历世历代有许多的人，他们看见了，他们明白了，他们被逼迫，他们说你可以取我的命，杀我的身体，你不能拿我的灵魂。他们为主成为忠心的见证人。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时候，那个大淫妇她喝醉了众圣徒的酒，那些众圣徒就是遵行神的命令并且守耶稣基督见证的人，那一般人就是进入神那旨意的人。弟兄姊妹，这些话可能比较重一点，也可能我说的非常直接一点，但是我巴不得弟兄姊妹你们从一得救就知道这件事情，免得你一生的年日你认为在侍奉主，结果最后主不承认，主说你把你的侍奉归给了那虚假的，因为那个头不是我。这就是撒旦诡诈的地方，撒旦乃是说谎之人的父，没有一个人说的谎啊会比撒旦的谎更高明。有一些朋友跟我讲，他说你到一个社会去啊，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说呢，今天的世界上就是这样，所有你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因为都在那个说谎之人的腹底下，所以他以为他要你去追求你认为最实际最真实的东西，将来都要变成空的。这需要里面的眼睛得开，你里面眼睛得开的时候，你就看见那看不见的才是真实的，看得见的都要过去。撒旦今天用看得见的来迷惑人的心。好，弟兄姊妹，这一个点呢，我们需要认识。那么我要稍微讲到一点，为什么士拿地啊，我们称作所有宗教的发源地呢？所有的宗教就是人去寻找神，那么人找不到神，因为人和神中间罪成为拦阻，那么人怎么办呢？就自己制造神啊。这个最具体的表现在今天这个社会，称它叫做人本主义。 英文叫做 humanism。 什么是 humanism 呢？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社会生活或个人生活，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高举人为方式，以人的能力作为凭借，然后以人作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标。好，弟兄姊妹，这个是宗教的根本精神。所以宗教里面有道德的，有非常高的宗教情操的啊，弟兄姊妹们，但是这跟进入神的旨意、享受神的祝福毫无关系。所以昨天我们弟兄做见证，人也讲爱，但是他讲到爱的实行的时候，他说这是不可实行的，因为他自己知道啊，人的爱一实行出来的时候是自私的。但是唯有你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人的爱会自私的呢？因为他背后那个精神是 humanism， 是人本主义啊，弟兄姊妹们，唯有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教会才被洁净，能够得着那属灵的实际。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必然会遭遇、会经历的。所以我们看见了那飞行的书卷说出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把这些除灭，要把它销毁啊！人手所做的工啊，就像他那里讲到的，那些骑甲士的人呢、啊，必藏在他家里啊，连房屋带木石都要毁灭了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今天呢啊，传福音呢，在人里面呢立好了根基，那根基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个人要留意在上面用什么建造，有的人呢用草木和谐和接，有的人用金银宝石。弟兄姊妹们，那个木石的就是人自己的建造。我们是得救的，我们因为是承认了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了他十字架的救恩，但是以后所有的生活都在宗教的行为里面。我自己侍奉主，我早期有很深的困惑，我那时候还没有蒙召侍奉主。等到我侍奉主以后，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得救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但是以后呢，他认为那样叫做侍奉主，走进了宗教里面。我昨天跟一些弟兄姊妹讲到，我以前服侍的一位弟兄，他最后一次跟我见面，他躺在我家的沙发上，他告诉我说，伯弟兄，我已经死掉了。我说，你不是躺在这里跟我说话吗？他说，我是说我属灵的生命死掉了。我问他，这么可悲吗？他说，真的，我完全失去了得救的时候的喜乐，我祷告的时候不知道主在哪里，但是他说我不得不走这条路。他做了一个职业的传道人，他有名声、有地位、有许多的人称赞。他说我放不下这些东西。弟兄姊妹，那些进入神永远旨意的人，他们不会，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多少人被这种情形抓住了？所以这些东西是主要把它除去的。第二个哈，我们看见呢，这一个妇人被放在那个凉气里面，然后被关起来，好，然后把它放到示拿地去。这告诉我们说，神要在他儿女中做恢复的工作，必须要把那地上宗教的影响从我们中间分别出去。所以到了启示录里面，啊，主借着这个使徒约翰呢，呼召他的儿女，说：“我的儿女们啊，你们要从那巴比伦那个城中出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去摸这些宗教世界的事物。啊，所以昨天我们分组交通啊，有弟兄们问的非常直接。啊，我在讲台上不太讲这些话，但是我们交通的时候，我要和弟兄姊妹讲，你要分辨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生命。 对宗教呢，我们要一道缝都不开，好叫我们呢能够真正的走在神那永远的旨意的路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听见年长的主的仆人们勉励我们，你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心胸要宽大，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关系是存到永远的，从现在开始的。但是你侍奉走的脚步越窄越好，除了基督没有别的，弟兄姊妹，这叫纳旨意。好，那么我们要快快的讲到了第六章，我们看见神在洁净了他自己的教会，使他们成为透明，把那个拜偶像，把那个虚假，把这些偷窃这些除掉了以后，好，我们看见神要对付他的仇敌。是，所以我们讲到神的纳旨意里面呢，有一个特性，就是哪里有遵行神旨意的人，哪里那个人呢，那个人就在哪里遇见了仇敌，厉害的抵挡和攻击。啊，那么神都看在眼里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若是你为着跟随主忍受一点孤单，忍受一点环境中的艰难，你不要认为说是可能我倒霉或者我犯了错，不是的，仇敌不甘心让你跟随主，但是主通通看见，有一天主要审判。这就是第六章，我们看见那四辆车从两个山中间出来，他说那两座山呢是铜山，我们的圣经上面讲到铜哈，都是指着审判说的。所以他审判呢，有两辆车呢往北方去审判北方的国，有一辆车呢往南方去审判南方的国。我自己个人这样领会，那北方的国指着巴比伦城，就是宗教的世界说的；到南方的城呢，是指着埃及说的，那指着物质的世界说的。这两样东西是拦阻神的儿女们，而且对付神的儿女们的两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到最后主要结束他的工作啊，带进荣耀的时候，主先审判列国，这是撒加利亚看见最后的一个意象。而这八个看见啊，其实都归结在第一个意象里面，就是神那永远的旨意。我们看见从开头一直到结束，神做这个工作。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时间中，主就把我们不仅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尝到他救赎的爱，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并且把我们摆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一同彼此相爱，一同服侍，好叫在我们中间的神能得着安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我们在到任何一个环境，我们要寻找倾心祷告的儿女，神的儿女们呢，我们来追求神的公义、平安、仁爱和喜乐。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学习遵行主的旨意呢，为着神的纳旨意，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来尽我们该尽的本分。我很感谢主这一次能够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谈这个题目是不容易的。但是今天早上一位弟兄告诉我，他说伯弟兄，这一次来好像我们对你的话的接受程度比去年要好。我说我也感觉到，这是主特别的恩典啊！虽然有好多弟兄姊妹还很年轻，你们才刚刚得救一两年，或者像昨天刚刚受浸居然你们能够坐在这里听完，我非常感恩愿主祝福大家，也带我们走上这条有福的道路。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赞美、感谢和敬拜献给你，因为你爱我们，不仅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脱离世界的辖制。亲爱的主啊，今天你还把你自己丰满的旨意，就是你永远的旨意向我们打开来。亲爱的主，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在你的爱中，我们也回应我们对你的爱。我们愿意拣选你，我们愿意拣选你的那旨意，好叫我们在地上不仅自己从主那里得着诸般的供应和你恩典的保护。亲爱的主啊，也让我们在你自己的旨意上能够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但愿在这个世代，你的儿女们关心你的旨意，并且让圣灵将你的旨意成全在你的教会中，好叫你的回来的日子快快的临近。主啊，我们向你说，每次我们和弟兄姊妹聚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但是我们心中又何等的盼望能够快快见你的面。主，我们向你说，愿你快来，哦，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谢谢你这一次带领我们走过了撒加利亚书。主啊，聚会会过去，愿你的话语带我们进入那属灵的实际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